信徒在基督里的位置。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2月27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 The Position of a Believer in Chri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0227A， 历时1小时21分钟。那服侍我们的需要，那所有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想只是以随便的方式来传讲。那 Marty 兄坐在这里，他是我的经理，那他昨天说到累了，那以及我们的性格，我说星期天早上我得讲道，那昨天下午在保留区的祷告队列里差不多4个小时，那昨晚没怎么睡，那今早起来又得讲道，那还得上来，那今天下午还得回来。那我说 Marty 兄说吧，他说没关系。我说那我这个星期天下午让你上讲台了，他说我不会在那里，我们刚才在交谈想要找到，那他说那有点疼，我们笑就是因为这个，那 Marty 兄想要让开。那你知道生活中有些很奇怪的事不是吗？那他们告诉我说皱眉头要比笑多用 80% 的肌肉，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懒才行。那我说只要笑而不要皱眉头。那你知道我父亲是爱尔兰人，那很有幽默感，那他说对那些人所说的，他会说那笑世人就会跟你一起笑，那哭你就是自个儿哭，那类似这样，那哭就是自个儿哭，那就说那叫快乐，那你没有什么觉得怕的事，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一切都没问题。那我要说昨天是我在美国聚会的一个亮点就是昨天我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最好的一次聚会，就是昨天下午跟阿帕切印第安人在保留地的聚会。我一生从未见到圣灵像那样在那些印第安人身上涌流。那我真希望你们在那儿，那真是非同寻常。那奇怪的是安克鲁萨克逊人怎么，那我想是西方人什么的，那他简直不，那只是有点太聪明了，那真的觉察不到。印第安人则相信那事情就解决了，那他只想看到那会堂里有人在那里在保留地那里吗？是的，这里有些时候觉得起来太奇妙了。那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到达之前主一直在感动我我最上一次去保留地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那在我们到达那里前，那突然有东西降在车里说祷告。那马尔弟兄当时正在开车有位女士曾经是保留地的教师，她跟我们在一起，那还有夏利特弟兄，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那布朗弟兄、特雷西弟兄，还有我自己。那所以我说那让那夏利特弟兄自己还有另一个我说摩尔弟兄我们祷告时你只管开车。那是一段何等美好的祷告时光，圣灵降临说你在拐弯处转弯前祷告或在拐弯的路上，我根本都不知道路在哪里。那么刚祷告完说阿们继续往前开时，结果就正好开到了路口转弯，那时间刚刚好。那当我们到了那里，那一边有栋小房子，就是我们东部人所说的沥青纸板做的房子。那一个印第安姐妹走到院子里跪下来低头不断的祷告，而唱歌侍奉和别的事情进行着。那如果每晚我有大约5个人在那后面祷告，也许这里的情形就会好多了，不是吗？这您不这么相信吗？那只是那么不寻常的聚会。当我们开始聚会时，我们忘了带祷告卡。那比利去了某个地方，他不是很想去保留地，他不想去。那我以为他在睡觉想睡觉，所以我们没带祷告卡就去了。那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圣灵让大家整齐地排好队。聋子、哑巴、瞎子、瘸子。我想大约有那布朗弟兄告诉我大约有30个异象出现，那我还站着。那大约有300个人经过队列， 那位说至少有100-250胜，明确的得了医治。圣灵奇妙的运行。那领一个小女孩上来，一个印第安女孩，那漂亮的小家伙，那小姑娘，那她的眼睛乌黑闪亮。那在我到达她还没有到我跟前，有人我相信是一位宣教士弟兄。那米切尔弟兄说他瞎了。那有人在队列里说他瞎了。那看到他们下去，把他带到我面前，我为孩子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我在他面前挥手，那双乌黑瞪着的大眼睛只是瞪着眼。那所以我想，可怜的小家伙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吗？我重新按手在他身上，那好像我离开了。那这个听起来很疯狂，但却是真的。我觉得自己好像离开了地球，来到了神的宝座前，耶稣基督的血在那里。那我知道可怜的印第安小女孩可能不懂英语，那可能什么都不懂。那看起来我好像凭着信心抓住了主耶稣的血，然后把这血给了这个小女孩。那过了一会儿我回到了我跪了2-3个小时的地方。那我像这样在她眼前移动手指，那我移动手指咯，那她的眼睛然是瞎的。我说，你说过凡你们祈求的。那正当我说话时，我的手指摇摆，结果那双可爱乌黑的大眼就跟着我的手指的移动完全正常打开了。那有人站在外面，一些穿着考究的绅士们，也许是旁观的。那医生们已经尽力了，不管是什么，我看到他们走上来抓住他。我说带他去吧，我说他看见了。那你知道我看到他们跟他一起，那好像底下其他人一样在人群中走动。那接着他父亲经过也是瞎的，主耶稣本着的至高的恩典当场恢复了他父亲的视力。那一些妇女手臂瘫痪了，那手都不能动，那结果举起手来赞美神，聋子哑巴等等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都医治了。我整个晚上都无法摆脱这个，那就是一个印第安的祷告队列，那老在我脑海里边浮现。我想到是怎么回事，那今早我起来走进我的同工所在的房间，那我想可能是什么事是圣灵感动了我。那我想也许是他们，那他们在谈论他们在杂志上看到了什么事情。那我知道那不是，那所以我下楼走进彼得所在的房间，那他正在擦鞋子，那所以这个也不是。那于是我又上去走到我的房间关上门，我想神的这是什么呢？为什么我心里总也摆脱不了那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呢？那我知道那是异象但又不是异象，但主所给我的在美国最大能的一场聚会就是昨天在保留地的聚会了。我有过15,000或18,000个来自也许是3-4-500也许多一些，我不知道。昨天在那场聚会从来没有像那样圣灵的运行。我们这里跟保留地有联系的任何人留意看那场聚会所发生的事情。那所以当我们那我走进房间我只是想我要进去读会儿书，我出去传道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想我们能够留给他们一些的时间。我们在城里时想要尽量走访每个教会，那每个教会我们不可能去每个主日学，所以只能去能去的，那就像是抽签一样，那是该去这儿还是去那儿，把时间分配一下。所以我们那最后我那有东西对我说把书拿起来，那里有一本我写异象的书，那当异象应验时我就把它们划掉，那然后我告诉人们，那我把书拿起来翻开看。那在第三日，那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可以把书拿给你们看。12月3日我在纽约州的宾厄姆顿，到了早上7点，那比利还在睡，我从床上起来走到窗户边，那神在那里显给我看了。那我已经忘掉了在我们的聚会上从这一头到那头，那我把它都记在纸上，那就在那里，那主已经显给我看了。主做事的方式实在是让我太激动了，早在事发前他就告诉我什么会成就，那真是那是不是不可思议？他能预告或预先说出来，他能说出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瞧，不可思议。几分钟前走进来有人把一位先生介绍给我， 那他走上来，那些人站在那里，他心头一定有事儿。我一生从未见过他。那我看见他站在一个有桌子的地方旁边，那他的妻子看上去像是黑头发的妇人，那正在喂他吃东西。那这个男人看上去个子挺高，那圣灵降在他身上说，先生，你得了胃溃疡。他就在门口那里接受了医治。也许此时就在会堂的某个地方坐在这里，有些人站在那里。主耶稣本着他的大爱和恩典为我们所行的事是多么超乎我们所想的，不是吗？对吗？那今天下午我要传讲主耶稣的再来。那我说了我可能要但我可能得推迟到星期一或星期二，因为借着谈论这个题目，我想做的是向科学的世界来证明耶稣的再来就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我相信那这不是主在告诉我，这是科学加上经文或经文加上科学，那证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或时代。那在我看来他们会看到主耶稣的再来近。那我今天在科学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想那既然今晚我还要讲到，那又有医治的聚会，所以也许我们要下去好好来一堂高涨的主日学课程，那这样好吗？那你们想要吗？那我们祈求这是在圣灵里。那对了，还有一件事正好在我脑子里，所以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有一两位传道人打电话来，那联系我的经理等人询问那天晚上我讲到亚当和夏娃的事，那我肯定那是被误解了。那有人认为我说亚当没有犯罪，亚当犯罪了，被神定罪赶出了伊甸园，瞧救赎的袍子遮盖在他身上，就表明了这一点。瞧，那我说的是亚当是故意犯罪，瞧夏娃其实是被欺骗了，但亚当没有被欺骗，他是故意犯罪。瞧，那故意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的妻子，他跟他妻子站在了一起，然后他们走到神的面前，两个人都被定罪了。耶稣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降临代替罪人去教会，使他能救赎教会来归于自己，看到吗？我说那是个预表，亚当是，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借着第一个亚当众人都死了，借着第二个亚当众人都活了。但误会是他们以为我说亚当没有犯罪，亚当犯罪了，但他是睁大了眼睛犯罪的。那不是，那提摩太前书三章说不是亚当被欺骗，乃是女人被欺骗，陷在罪里。瞧，那事实上夏娃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撒旦欺骗了他，撒旦没有欺骗亚当，亚当知道那是错的，但因为他对妻子的爱，他用罪来代表自己，并因同样的罪被定罪，被逐出了伊甸园。那基督代表充满了罪的教会被定罪，他的魂去了阴间，是的，第三日神叫他复活，你相信吗？只要不是亚当没犯罪，他的确犯罪了。那基督他从未，神不会送纯洁的他去阴间，神必须送被定罪的他去阴间。瞧，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死了，不义，那基督替罪人死了。瞧，基督自己从未犯罪，但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任何圣经上的神学教师都知道旧约的替罪羊等等。那基督是两者，那我知道你们这里有弟兄认为魔鬼是替罪羊，但不是，不，基督是那两只山羊，是的，既是死亡又是复活，明白吗？他带走了我们的罪，又在复活中出现。那基督也成了教会的代表，担当了教会的罪，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下入阴间，第三日复活了。那神叫他复活， 为了使我们称义，他这么做只基于一节经文，那是一个后来被盗的传道人说的。那大卫他说，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这是我在旧约发现的唯一一处经文借助语言说神要这么做的，所以神没有将他的魂撇在阴间。那耶稣知道三日内他要复活的原因，那有人说，他说他在坟墓里边三天，让他死于星期五下午，星期天早晨复活，只有一天外加不到一天，但主从未说刚好三天，因为他知道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是他的预表。他知道大卫说，我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朽坏在72个小时内会临到。那在那三日三夜的某个时候，神要叫他复活，因为他必不朽坏，行。所以耶稣死于星期五下午，星期天早晨复活，因为神应许了他的肉身没有一个细胞会朽坏，他又复活了。阿们。那你们爱他吗？我们全心爱他，不是吗？现在我们翻过来一下，那请你们不要分神，那我们要上一堂主学的课程。那若主愿意，现在我要，那记住朋友们，多少人听得清楚请说阿们。那我是个很差劲的教师，但是我只是教导这点，不是要搞出一个教义。朋友们，如果你不同意我所教导的，完全没问题。瞧那个没有问题，也许你知道你我的指纹都不完全一样，我想我们的鼻子也不一样，其实我们的鼻子看上去不一样，因为他们说世上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那但我还是照样爱我的指头和鼻子，那即使它有点不一样，明白？那我很高兴你们有你们的，我有我的，所以我们因基督的身体而高兴，对吗？那这些的教导只是我从经文上观察到的一些的小的事情，那我没有说是主说的，那这只是我最好的理解，讲的可能是错的，因为那只是我自己对他的知识，那所以不算数。但你，我告诉你，那当我教导时你怎么做，你就像我吃樱桃馅饼时做的一样。那你知道我喜爱樱桃馅饼，你呢？那当你吃樱桃馅饼时，如果你咬到核怎么办？你扔掉馅饼吗？你把核扔掉，继续吃樱桃馅饼。那多少人喜欢炸鸡？那当然你们都喜欢，肯定你们南方人都喜欢炸鸡，特别是神职人员。那当你吃炸鸡咬到骨头时，你把鸡扔掉吗？你把骨头扔掉，行。所以在这点上你也这么做，那你不相信你就扔到一边，继续吃你认为是对的，没问题吧？阿们。那现在到了需要我们认真的时候了，那我们这么做时，我要你们跟我翻到我们的主日学课程。那我今天下午的题目，那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我们今晚还得回来讲道，那需要来讲信徒在基督里的位置。那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所有的信徒请举手，那到处都是。那我想这太好了，那看上去是 100%。 那如果你是信徒，我相信我知道今天教会最大的咒诅是什么，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今天下午靠着神的帮助，神圣的经文，如果主帮助我们，我们想要把信徒定位在基督里，让信徒看到他在基督里的权柄是什么，然后底下每一个人都会为病人祷告，我肯定我们就会有一场伟大的聚会了。让我们现在低头结束我们介绍的这部分，来到聚会认真的这部分。我们亲爱的父啊，首先我要向你表达我的爱，因为你如此仁慈的拯救我脱离罪恶的生命，领一个不可爱的人进入你自己流血的怀抱，借此把一个罪恶的生命转变成了一个更新重生的信徒。父，我们为此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每个人做了这事，我们感激你。 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人受死，使他成为罪，成为中保，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架起了桥梁，使死人能借着听到和接受经文而被激活重生，成为新造的人。父啊，今天也许今天你会降临在我们中间，把这群会众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以致借着读神的道，这里每一个生病和有需要的人，甚至都不需要带祷，马上就能够得着医治。愿就是这个时候，每个病人都看到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位置。神啊，请应允，主啊，冲破不信和迷信的障碍，拆除一切的墙垣，愿圣灵像一阵大风来到，在我们前面进入谷中，像大卫那天晚上躺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打仗，但他听见了桑树丛中移动的声音，就知道神去到了前面，这时他便准备打仗了，因为知道神去到了前面。今天愿这桑树丛再次行动，愿圣灵把每一个人放进主基督已经将他们放在的位置上，愿他们在剩下的年日里紧紧地跟在他后面。神的帮助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拿到我们拿手帕时，请翻到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开始。那我们一向都喜欢这么做，我们不想把这事忘了。那昨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我记得一位年轻可爱的印第安妇人走来，那交在我的手里，那我相信是一双卷在一起的袜子，还有一条领带。那我以为可能他想要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拿着那些的东西，但后来可爱的圣灵说话了，有一个异象出现在我的面前，说出那是为了他一位脚上有疾病的亲人，那还有他丈夫不认识神，他想要把领带系在丈夫的身上，使丈夫能领受圣灵，他的亲人能借着穿上这双袜子得到医治。哦，这有多好，单纯的信心。那当我们开始看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得医治后，他们跑进医院，那抱出他们的孩子带来那里，那有个小孩只有几个小时大，那大约24个小时大，那类似这样，那大约两天大，那婴孩的妈妈把婴孩抱好，那就这么来了。那婴孩病了，他迎着从覆盖积雪的山顶刮下来的寒风上来，那这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基督正在医治，他想要他的婴孩得医治。一些人甚至都赶不及到医院去接他们的亲人，所以让我们开车，那开出去的时候，他们带着毯子等等站在那里，让我能够祝福那些的东西，以便圣灵随着那些毯子去到医院，到他们的亲人那里。哦，他们让白人为自己感到羞愧。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将从心里看到圣灵运行在简单的人中间，简单朴素的人。父啊，恐怕我们许多教师想把这个对人们变得太复杂了。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学识的伟大时代，人人都聪明，受了教育，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书本等等的事情上，在学校拿学位学习科学、文学、数学，却漏掉了圣灵。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进步，而东方人却被圣灵充满的缘故。神啊，怜悯我们，在这一切中间，主要吸引出一群爱你、相信你的人。他们把手帕放在这里接受祷告，主要他们爱你。我们祈求你祝福这里的每一块手帕、衣服、小礼物、长袜， 就像你昨天祝福那个印第安妇人一样，也愿你祝福这些，愿你此时就在这里的圣灵使每个人都得医治，因为我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他们寄出去，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朋友们，当你们听到我讲安克鲁萨克逊人那白人的差别，我不是指教会，教会是呼召出来的人。行，那过一会儿我要指给你们看那是什么。行，我所讲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的画面。那美国人养尊处优，那拥有这些有着哲学博士、神学博士、文学博士等等头衔的神学博士们，那他们就看那个。你看到他们堕入了什么里边吗？他们漏掉了圣灵。是的，他们堕入到了这种的地步，他们不相信超自然之事了，他们的科学教育等等上太先进了，他们把神都解释没了，那血都没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都给解释没了。那现在教会里什么也没有，那就像那只是聚在一起而已。弟兄，那本来应该是重生的信徒在基督里聚集的地方。那我们开始，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我要你们回来。我忘了问了，我想他们每晚都会发祷告卡，也许是今天下午聚会后，那还有今晚，那我们尽量多叫一些人，那尽可能叫他们上来，反正看圣灵怎么带领了。那在以弗所书，那主后大约64年保罗从罗马写的这本书，那大约是五旬节后31年是在保罗流放到那里砍头之前。不久前我去到写这封信给以弗所人的地方，我站在那个地方，那些被定罪的人，那位使徒带着锁链站在囚牢里写信给众教会等等，我想圣灵进到了这个地方，那真是给你一个感觉，那你就在神的同在中。他们在那里，他们砍了保罗的头丢在下水道里，那只有神知道，但今天他在人们中间是不死的。那还有这些的异象，外邦教会的可爱使徒保罗，那这封信给弗所人的信是写给信徒的，不是给外面世界的，是给信徒的。那这是为什么今天下午我想先试一下，那看有没有不信的和罪人，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在这里讲这个了。但现在既然这是给信徒的，那在场的又都是信徒，我想若是能让信徒看到自己能在哪里，这就好了。那基督徒们要努力明白今天这个信息一直在把信徒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如果这里的每个信徒都在各自的位置上，那我很感谢主，那原来这里放了一排轮椅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两三个轮椅了。如果每一个信徒都知道自己的位置，那一位女士躺在这里床上，那这个男人拄着拐杖在那里，下面20分钟后这会堂里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单单找到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位置，那无论他是谁，那就会带来多大的不同啊。那我知道，我感觉你们的头脑转得快啊，那巴拉的弟兄，我知道我在哪里，你以为自己知道，行，是的，如果你知道就会不一样的。我看到人们来到台上，那我说你相信吗？他说巴拉的弟兄，我蛮有信心。那我不是想要来贬低他们，我尊重他们，但他们本该在这上面，而他们却在这底下。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希望而不是信心。那信心现在就能做工，希望是希望如此，但信心是产物，信心是实在做成了。瞧，我们有很多的希望而不是很多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希望变成确定的信心。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能够得到确定的信心，就是借着确定的思想去思想确定的事情。那比如如果今天或明天你们一些妇女回家，我想今天你们不用 好的，明天你们去那插上电熨斗来烫衣服，那没有电，那你就给我摊开手说呜呼哀哉，根本没有电这种东西。哦，当然不会了，你只是哪根电线短路了，电有的是，你只是没有把电接对，对不对？那有人说这个人接受了祷告为什么没有得医治呢？啊，根本没有什么神的医治这种事儿，你就跟刚才说的那件事一样没有道理，肯定的，其他人得医治了，为什么你不能呢？瞧，你只是电线断了，那圣灵只会，瞧，那电，那瞧，整个世界充满了电，你知道吗？你可以去纽约捡几根铜线，那带着铜线去洛杉矶，乘直升飞机飞到5英里高的空中，丢下了根铜线，把电搜集起来，那些电流能把地球都烧着了。那世上就有这么多的电，肯定的。那如果全世界充满了电，晚上你站在黑暗广阔的田野中间，看不到你要去哪里，你叫喊说：“哦，电哪！哦，电哪！来为我发光！我知道你能发光，电哪！来为我发光吧！我要看看我怎么样才能从这个黑暗的地方出来。电哪！我知道你在这里，科学证明你在这里，来发光吧！那你只是在白费口舌。”就是这样，那如果你能把电放进让它能正确流通的线路里，那如果你把电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它就会照亮了。那整个的地球，那这整个的房间充满了神的大能，足以使这个坐轮椅的男孩行走，使这妇人行走，使担架上的这位女士行走，使这里所有的人行走，使瞎子看见。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那位圣灵在正确的线路里流动，你相信吗？他在这里。如果你在这山上有一口自流井，这山上的庄稼要干死了，那怎么办呢？你在那叫喊说：“哦，喷涌而出的大水啊，喷涌而出的大水，去浇灌我的庄稼吧！我喷涌而出的大水，去浇灌我的庄稼吧！”你嗓子喊哑了都没用，水也不会动的。所以你可以叫，可以哭，可以喊，可以跑，可以说方言，可以上跳下跳，可以唱歌，可以传福音，但在你跟圣灵协调一致前，你把嗓子喊哑了都没有用。是的，那你相信吗？没错。那瞧，如果你照着正确的引力定律去做，水就会浇灌庄稼了，引力就会把水引过来浇灌庄稼了。只要你照着引力的定律去做，就会使水流动，但你不能使水跳到那里去。那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计划和旨意做事，圣灵就会医治这里的每一个人。那今天这城里有足够的基督徒，今天这会堂里有足够的基督徒，可以闭塞凤凰城上空的天，你知道吗？但你必须根据圣灵的旨意来做工。那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让信徒去到各自正确的位置上，这样他就能够看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了。你要是到处乱跑怎么行呢？你只是在打空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在以弗所书里，那让我们听着保罗的恳求。那你们读的时候，如果可能，请每个人尽可能在我们讲神的道时保持敬畏，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首先的介绍表明他是怎么成为使徒的，奉神旨意蒙召做神的使徒。有处地方他说他既不是蒙人所召，也不是被人差遣，那是神差遣了他。那首先他是使徒，使徒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宣教士或一个被差遣的人。宣教士的意思是一个被差遣的人，那使徒的意思是一个被差遣的人，那两个是一样的词。那人可以差遣一位宣教士，或者神可以差遣一位宣教士。那人可以差遣一位使徒，那圣公会等等自称是教会的使徒等等，他们是教会的使徒，他们按手在人身上差遣他们出去。神也可以差遣一位使徒，一个被差遣的人。所以不要以为你可以按手在保罗身上，神按手在保罗身上，将他从马上打了下来，他滚在尘土中， 他站起来，那基督跟他来说话。保罗被神差遣，不是被人差遣，他的呼召是从神来的。如果他的呼召是从神来的，写在经文里了，借着他的事工印证了，那我就相信保罗在圣经中说的是真理。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是指啊加太书一章八节，他说这福音是那么确定，甚至如果天上的天使来传讲另一个的福音，他都要被咒诅。那现在注意，保罗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他是在讲给以弗所人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注意，他说这封信，那首先他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神呼召他做使徒，他是对那些在以弗所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说的。那不只是整个，那今天他的美国完事啊，他是寄给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座城或一个教会。那保罗不只是寄信给教会，他寄信给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这封信是给这些人的，不是给局外人，而是给那些在基督里边的人。那首先我们想要知道这封信对今天来说也很重要吗？那让我们找出你怎么进入到基督耶稣里。那他们宣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到基督耶稣那里，他们说你加入教会，那一些人说只要你相信，有的人这么做，有的人那么做，有的人借着受洗，那有的人借着团契。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信徒的身体。看了吗？借着什么？不是借着一次握手，不是借着一个洗礼的模式，不是借着一个感觉，乃是借着一个灵，伟大的灵，圣灵。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看看耶稣被压伤受害，被撕裂，被罗马的矛扎开肋旁，以便我们都能够从圣灵受洗，归入他的身体，有份于他神圣的本性。你明白了吗？那这样当你归入他的身体后，你就有份于他，有份于他神圣的本性。基督的本性在你里面，基督的本性若在你里面，你还怎么可能欺骗、偷盗、说谎、被盗、改变信仰等等的？不可能的。那让我们花几分钟来让这个渗透一下，因为这是对的。如果你与基督有份，你就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们所有的征战、争吵、焦虑、争论、脾气，这一切都过去了。看到吗？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们把果子种在教会会员的资格上，在教函上，在我们外在的行为上。但是圣灵的果子首先是爱。爱谁？就是当你爱那些不可爱之人的时候，那是基督的灵。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谦和、耐心，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或你做了什么，你可以说不让你选，我告诉你，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但是我知道我得到了，因为我能够为病人祷告，他们也得了医治。阿伯拉罕弟兄，那神像这样那样或别的方式把道启示给我，我有道的知识。你错了，我医治病人，我说方言，我做这些的事，我赶出乌鬼。耶稣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带着那同样的故事到我这里来，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大能的事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弟兄，这些话没有点不一样了对吧？哦，你说但巴拉弟兄，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哦，他做了这个。你看一个人绝不要只是凭着他能行神迹来看他，他即使能这样仍然什么也不是，他可能医治病人，他可能有说预言恩赐，他可能明白各样的知识。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能明白神一切的奥秘，在学校里拿到的神学博士、哲学博士诸如此类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我明白神一切的奥秘，我有信心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说了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又叫喊跳灵舞，我又行了这一切的事儿，有知识能够移山，能明白神的奥秘，我若有预言的恩赐，能用万人的方言来说预言，即使有所有这些，但除非爱的神先住在我的心里，带来圣灵的果子，那我就算不得什么。说语言是好的，说方言没问题，翻方言没问题，叫喊没问题，但你可以做所有这些，却没有先基要的受洗归入基督里。那些事儿只是果子，那不是圣灵的果子，那是圣灵的恩赐。就像我今天从这里出去，拿了一些北方晚熟的大苹果，那系在一棵棕榈树上，说那瞧这里我有一棵多好的苹果树啊。啊，真的，那是树，苹果挂在树上，但那不是树结的果子。阿们，这就是了。借着信心你可以做大事，却没有从神的灵重生。那谨慎，五旬节派的人，那是条危险的界限，不要一听到是神的事儿你就认领。那我希望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爱你们。那一位真正爱自己儿女的父亲，如果看到他们不小心就会受伤，他要是不去纠正他们，那就不是一位真正的父亲。那要小心，不要看那些高大的事，一大群的人，不要看大的宗派或大的医治或类似的大的事情，当抬头看伟大的救主主耶稣。圣灵的果子是爱，神是什么？爱。如果你不能爱你的仇敌，不管他怎么说你，不管你的邻居怎么说你，如果你从心里不是从嘴里，不是因为你的知识告诉你说哦，基督徒应该这样，而是你心里有东西是你无论如何都爱他们，那不管你说什么，否则的话你就要再去祭坛前面了，你还没有得到你以为你拥有的东西或者应该有的东西。阿们。我不愿这么说，我但是这会伤害我，知道这里有人跟我一起生活，那或者正如我今早说的，如果我饿了，也许你住在这里的一个小地方，桌上有几块饼干，那你的女儿饿了，你会分一些给我。是的，但我可爱的朋友们，我这么做不是要与众不同，我这么做是因为你相信，我这么做是因为你爱我，你已经看到神的灵运行，那接着这么做，你爱我，我知道什么是真理，看到一条危险的界限却不警告你，我就成了假牧人而不是基督的真牧人了。不要依靠外在的彰显，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谦卑、耐心，那是圣灵的果子。那我们要回到起初，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那如果你去，那你说，巴拉弟兄，你的谴责圣灵的恩赐， 不，不要有那样的想法。那像你对待亚当一样，瞧，我不是谴责圣灵的恩赐，他们属于教会，但你追求的是恩赐而不是赐恩者。要先得到那个，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对你有点，那我感觉到你了，那你明白，但这是事实，不是。小事，你必须回到根本上，那不是头脑上的，而是在你心里，让神的平安安息在你心里，使你爱你的仇敌像你爱自己一样。那摩西甚至为了那些背叛他的人，把自己挡在路上，说，神啊，把我的名字涂抹吧。是那样的，瞧，耶稣那么爱仇敌，他为那些被定罪的人舍弃生命，要救那些对他无情的人，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能明白的。他的讲道被误解，他的生命被误解，他的话被误解，他们不明白他。那现在注意，他说那些在基督里的，那我们怎么进入基督里？借着圣灵的洗。神本着恩典，因着信心，照着拣选赐给你圣灵，你明白吗？那不是因为你说，哦，伯兰弟兄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不说明任何事。只要首先你心里必须有从这树重生的经历，被栽种，然后树就会结出自己的果子来。那比如说现在你在这里，你的大农场在这柑橘农场或大农场上，那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们，好的，你知道一棵这么大，那大约半英寸高的小橙树，它里面有着所要结的每个橙子吗？对吗？你把那棵小橙树种下去，然后你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给它浇水，那小橙子树必须得喝水，那果子不在水里面，果子不在地里，果子在树里面，树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先被栽下，然后它必须喝水，它必须喝更多分量的水。那如果你这上面的水坝倒塌了，几个星期后这将是一座鬼城，你必须有水。那就是今天我们葡萄园的问题所在，是说你们教会，我们栽种了更多的葡萄园，却没有足够的水进来。如果你栽树，这棵小树开始喝水，那喝到不能再喝了，那然后再喝多一点，就长出枝条，它长出枝条来，长出叶子来，长出橙子来，那一蒲式儿又一蒲式儿，几百蒲式儿的橙子从那棵树上长出来。那一个人当他归向基督时，不是先去得到橙子，你先得到橙子树，树栽种在基督耶稣生命永不枯竭的泉源里。当信徒被栽种在基督耶稣里后，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当他被栽种在基督里，他在这地上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他，他所要做的就是喝啊喝啊长啊，一直喝到圣灵的一切果子，圣灵的一切恩赐，在基督耶稣里属于你的一切，在整个旅程当中都在你的里边。若是没有先得到树，你就不能走去得到树，在某个地方把它挖出来，得到最小的树，那是在基督里的小婴孩，把它放在泉水，基督永不枯竭的生命旁边，然后你被正确的放在基督里面，但你借着圣灵在基督里，圣灵所有的品质都活在你的里面。那如果它被称作一棵橙树，那结果你发现它长出来后却是一棵梧桐树啊，我不知道，就说一棵棕榈树吧，因为你们这里可能不知道梧桐树是什么。那我不知道，那你们这里有梧桐树吗？我估计没有。好的，如果你看的是橙树，那橙树但结的却是无花果，那你就把树搞混了，啊？哦，你得到的果子却不是正确的那种。那基督徒就是这样，当我们归入基督里，我们必须结基督的果子。保罗说，当你们洗净了，在神诚实的记号下一起吃肉， 你明白了吗？朋友们，要先得到那个，要回到根基上，然后从那里开始往上涨。保罗是把这个写给那些已经借着圣灵进入基督耶稣里的人们，向他们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把神的福气赐给他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有人说，我待在家里也可以做基督徒。不，你不可能。不，你必须跟身体的其他人聚在一起。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在天上一起祝福了我们。你知道吗？ 90% 多的美国人，听着，那我很震惊。那 92% 或 97%啊，大概是这么多的美国人星期天从来不参加教会。 90% 多的人每个星期天去干魔鬼的活而不去教会。想一想，每个角落的大教会里就很少的人，他们坐在里面争吵焦虑，互相改变信仰，还说你找到了主耶稣。呵呵，把马车放在了马前面。那也许今晚主会浇灌一些医治的乳香，那把这些都记下来。但这个在我心上，我必须讲出来。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下次再来。我想要站在审判台前，我想要说我与众人的血是清白的。朋友们，回来，回到神的爱上，不要追求各样教导之风，跳这儿跳那儿，每次一有什么小事起来你就从教会里跑出去，跑到这儿跑到那儿，那只是各种的异端跳起来。我没有说他们，那他们说错了，但他们也是心里饥渴的孩子。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各处的人都聚集一起，走到一起，坐在天上，回到神那里，然后神才能与你同工。那注意，一同坐在天上，那就如四节，就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就如神在我们里面拣选了他，还是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呢？谁做拣选？神拣选，不是你，不是我，是神拣选。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讲，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什么时候？昨天吗？前天吗？听着经文，在基督里拣选了。怎么样？拣选了我们，选民，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肯定没读错，英王钦定本就是这么写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如果神知道，你还怕什么呢？如果神早在创世以前就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你，那你来接受呼召你还怕什么呢？姐妹们，问题是什么呢？神能医治不是吗？肯定的。坐那轮椅的弟兄你呢？姐妹们呢？肯定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经文说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有人爱我们，因为什么？因为爱，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哦，那是无可指责，没有瑕疵，教会根本没有瑕疵。那我们要怎么成为那样的？我们做不到，你是人，你会犯各种的错误。那我们正在到达完全。那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来看一会儿。那如果可以翻到希伯来书，那么说我们从九节开始，从9:21开始，那听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先看一下10:1，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 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计，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题目是完全，那必死之人怎么能够完全呢？然而神在他的道中说的，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要圣洁完全。你要怎么做到完全呢？那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对吗？那如果神从创世以前就命定我们要在神眼里圣洁，没有瑕疵，完全，而我们挣扎抱怨，你不认为神已经看到这一切了吗？他预先看见，预定，定下我们要这样，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那他是这样做的，在九章二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律法下，在影子下，他们是借着山羊公牛所流的血进去的，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这血不能除罪，它是动物的生命，死去动物的生命和灵从血的生命里出来，生命的细胞从流出的血里出来，那生命怎么能够回到动物里呢？或者说回到人里面呢？羔羊母牛山羊的生命或献祭的动物，当血为我们的罪裂开后，那就是为什么它不能够回去，不能跟人有任何的关系的缘故，他不能。但是神从创世以前就预定了，神完全的羔羊耶稣要来，借着一个神所创造的童真细胞把血带入世界，这是一个格格他所提供的血的祭物。因着对罪人的爱，他撕裂了这个殿，在这个血里的不是别的，乃是圣灵自己，在献上那个人之后可以回来，并使信徒得以完全，买赎了永恒的救恩。阿们。那你明白了吗？怎么样呢？明白吗？借着这血蒙血洗净，除去脱离的罪，圣灵借着血向信徒示爱，洗净魂，进入团契中，归入这圣灵的生命，跟基督一同在里面，把世界关在外面，神的性情在你里面，你仍然会犯错，但神看不到了，因为他被血遮盖了，神透过那血他看不见，每次他透过这血观看，看上去都是白的，他透过这血观看，看上去都是白的。如果神如此悦纳基督，以致接受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借着基督他是完全的，我们向自己的想法和主意死去，从神的灵重生，行事为人不随从神学，乃随从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样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行事为人不随从世界上的事，乃随从圣灵的事。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为人不随从肉体，也就是争论争斗纷争仇恨自私的事，只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瞧，我们在基督里行事为人，世上所有的事儿都过去了，你对所有这个那个等等的信条都消失了，你的心和头脑 单单在基督耶稣身上，这表明你向自己死了，重生了。那当聚会的时间一到，你不可能不去教会。乔祭司，你瘸着腿你也会去的，就是这样，你会去教会，因为圣灵自己做见证，在基督耶稣里聚集。那为了把这故事讲得简短些，那现在再翻到希伯来书十章，那注意他做的事，从14节开始，那注意这预表，看他是怎么做的。那在旧约里，首先信徒如果他犯了奸淫，或如果他做了任何的恶事，那他去找到一只羊羔，他把羊羔带到祭司那儿，祭司检查的是羊羔，不是信徒，他看的是羊羔，他从不看信徒，他根本不在乎信徒，信徒根本都不在考虑的范畴内。那信徒来献上羊羔，哦弟兄，哦巴不得你能够看到这个。你说我知道我年轻时做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事，那算不了什么。你向神献上羊羔，明白吗？那祭司没有说，哦你的鼻子太长啊，你的耳朵太大啊，你必须接受。他甚至不看这个人，他看羊羔，检查羊羔，如果羊羔身上有任何的瑕疵，拿回去，那这个祭物不对，那这人必须去找正确的那种羊羔。但当祭司检查羊羔时，羊羔完全，于是祭司说，好的，你已经挑选了这羊羔，我发现它是完全的，那让它躺下，绑住它的脚，把它的头往后搬。那信徒按手在羊羔的身上，说，神啊，我本该因自己的罪而死，但这只羊羔又替我死。他们割断羊羔的喉咙，那羊羔流血，他按手在羊羔身上，羊羔的身体颤抖，那最后叫了一声，魂离开了。虽然流血，那这是个预表，但羊羔的灵却不能够回到信徒身上，因为那是羊羔的灵，是动物的灵，不是人的灵。但是这个它有多大？哦，我希望你们明白，神亲自以羊羔的形式降下来。那信徒，那注意，你不需要看羊羔，不要看自己，神不看你，他看羊羔，他看基督，基督里面没有瑕疵，神接受了祭物，你按手在羔羊基督耶稣身上，承认你的罪，是个罪人，羔羊已经为你而死，从羔羊出来的圣灵回到信徒身上，阿们，这个才是救恩，你完全了，是因为这位死去的无辜的有能力的得胜的蒙悦纳的亲自以圣灵的形式回来，把信徒带进了交通中，就是这样，不是你，是他，神甚至不看你，他看基督，你不需要死，他替你而死，阿们，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就是根基，归向那羔羊，承认自己的罪。那如果你认罪，相信他代替了你，神叫他复活，使你称义，那一刻死去羔羊里面的圣灵回到你的身上，使你可以跟神在一起交通。多久？多久？听着，信徒从那里出去，出去又犯奸淫，他想要开枪打邻舍，那如果他杀了一个人，那但是后在羊羔里面的灵不能使信徒完全。让我们看保罗对此是怎么说的。阿们，那不要害怕，阿们的意思是愿者成就，我全心相信。但基督，那现在不是旧的律法，保罗将律法与恩典分开，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听着，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好的，弟兄，那你把你松下的马甲脱了吗？那听着，因为他一次献祭，不是每年，不是每次复兴会，而是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直到下次复兴会，永远完全 ,perfected,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你明白了吗？基督与罪人同死，罪人曾经上来看到死去羔羊的细胞，在羔羊细胞里的圣灵作为圣灵回到信徒身上，借着我们在基督里成圣的信心为我们做见证，神使我们永远完全了。阿们。不是借着握手的人，不是借着一个情感，不是一次或十次十亿次说方言，不是赶出乌鬼，不是传福音，而是借着活的祭物主耶稣，他把那些成圣的人带进了永远的团契中。神在古时在影子下称信徒为义，神救了他，却不能除掉欲望的罪，不是欲望，而是罪导致的定罪感，那种定罪感还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得靠着得胜。但现在从基督身体出来的圣灵，不是从动物出来，但是从神儿子基督的身体出来，圣灵回到教会身上，一次借着一次献祭，借着一次献祭，使那些到他那里来并被圣灵接纳的人永远完全。以弗所书4:30，那因时间的缘故我来引述一下，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因着你的诽谤啊，因着你的乱来冷漠疏忽，因着你的不信，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心，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哦，我是为了公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进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没有人可以自夸，没有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神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神从创世以前就看见了，预定他在这里进入基督的身体，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已经叫他们得了荣耀。阿们。就是这样，时间不够，那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要给你们看的，就原来我教导一会儿，在道的亮光中，那等一下我们就结束。那朋友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全福音的信徒，那我认为你们是精英，你们有权这么认为，但问题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全福音教会现在分成了两种，其中一个变得冷漠形式化冷淡，一条危险的界限，另一个变成了一堆各种神秘高深根本不在圣经里的东西。小心，弟兄要站在道路中间，为同样的福音站稳，带来主耶稣基督一切的圣洁，从两边呼召，但不要偏向任何一边，不然你的儿子名分会离开的。瞧，如果你不注意，那我为牧师感到难过。一位真正的牧师，教会里有一群人想要成为狂热犬，有另一群人在一边想要仪式化，以致变得冷漠了。通常冷淡形式化的会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学术之类的东西变成这样，他们有的牧师根本不属灵，那你知道很快你的教会就冻僵了。如果他们不小心，他们两者就会把你拉进去，那你知道很快他们就把你带偏到那边去了。但祈求神赐给你一个清醒 心智健全的福音传道人。站在路上，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打一下屁股，在你需要的时候爱你，让你跟圣经和圣灵一致。他是默认看顾你的魂。如果你有那样的牧师，就善待他，爱他，不断为他祷告，听从他。那保罗在这里说，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了，拣选了我们。听见，如果你像亚伯拉罕一样领受了一个呼召呢，那你会不会，如果神遇见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任何事，那亚伯拉罕，神赐给亚伯拉罕无条件的约，那根本没有条件。那神说亚伯拉罕，不是如果你要我就，神说亚伯拉罕，我已经做了这事。如果神在那种境地遇见了你，你会相信他吗？你肯定会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每个心里有圣灵的男人女人，都跟亚伯拉罕一样遇见了神。神无条件的呼召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他，赐给他一个约，也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即基督。今天你借着哥哥他所流的血，有基督在你心里，领你进入团契。你是亚伯拉罕拥有圣灵的后裔，神最终呼召了你。你是谁？外面的一个小罪人。一个老人弯着腰从一场美好的圣灵聚会旁经过，说那帮圣滚轮，那就是你。还是你像个什么贵族一样，在街上开着蓝色的卡迪拉克，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都不跟别人一起吃饭，就因为你比别人好一点。其实都是与神隔绝，属于某个大教会，藏在教会的后面。你想在那里隐藏自己的罪吗？神借着至高无上的拣选呼召你进入这美好的团契里。你丢弃一切的骄傲等等，你丢弃一切的跳舞大的晚会，谦卑的进入主耶稣里。因为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你成为神国的公民。那等一下还有大约五分钟，如果你们真正的敬畏，我想给全福音教会一切的东西。那仔细的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换句话说，预先知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把旧约的律法看作影子。那结束前，你们愿意忍耐我一下吗？那在律法下，在旧约律法的命令下，那是今天新约的预表。神那在人的家里，当孩子出生在家里，孩子一出生就是那家的儿子，那当然父亲爱他。那如果你翻到加拉太书等等，你可以在那里读到儿子的名分，给儿子地位等等。那后来父亲在整个王国里有很多的事要做，他请了一位师父那或老师来管这个儿子。这个师父那一直带话给父亲，讲说孩子的进展如何。那老师，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是旧约的法则。一位师父，那保罗谈到律法是师父或教育者领我们到基督那里。那当这个师父开始留意男孩成长，那他是个儿子，但父亲不知道怎么对待他，或者长大了会是什么。那在我看来，朋友们现在仔细听，那如果我错了就为我祷告。当全福音教会多年以前开始时，他们领受了圣灵，成了神的儿子，发生了什么呢？是的，他们成了儿子，圣灵是师父，照神的训诫来抚养他们。那师父一直在观察孩子们，教会一直在进步成长，他们已经看到了出生的年龄。那他说重生，是的，没错，当你重生了，你就永远都是儿子， 但师父带话给父亲，如果师父到父亲那里，那儿子到了一个年龄，那现在教会也到了这个时候，那长大了，成熟了，老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个儿子成年的时候，师父就到父亲那里。那瞧这个男孩，他已经是个儿子，但如果他是个不配的儿子，父亲就不能给他儿子的名分，或者自己的家里边设立他。父亲不能那么做，因为这个儿子会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挥霍光的。他是个鲁莽的孩子，那没有能力继续父亲的事业，所以父亲只能由他去做儿子了。他一直都是父亲的儿子，但如果他是个好儿子，以父亲的事为念，师父带话给父亲说儿子很好，合格，不错。于是父亲领儿子到公共的场所做公开的见证，他给儿子穿上一件特殊的袍子，让他站在人们面前。那父亲借着这么做，赐给儿子权柄，管理他的国，管理他的事业等等。那儿子有权利出去，跟他父亲有同样的权柄在国里做事。那教会很多年前从圣灵重生了，但你分裂出一个团体叫做总会，那另一个团体又分裂叫神召会，那又一个团体分裂叫做一位论、二位论、三位论，神的会哦，求神怜悯，各种的主义，神怎么能够托付你任何的东西呢？你仍是个孩子，在你纳闷为什么真实无伪的恩赐不在里面，魔鬼挂了锁在你的身上，你走不动了，你又回去了。简单的顺服，不愿意听，追逐各种的东西。那弟兄，这很严厉，但它是好的，是真理。那将你自己带回到神那里，回到神那里，直到老式的爱情回来，拆除中间隔断的墙垣。神召会得到了圣灵，一位论得到了圣灵，二位论、三位论、神的会，哦，他们得到了圣灵，停止争论，回到弟兄之爱里，为了老师的复兴和医治，圣洁，把你们的教会带到一起，回到一起。你们还有时间看到在凤凰城会发生什么？同样的神召集你们，把教会放在那里，用神怀里每个属神的恩赐当做权柄的袍子给你穿上，他被放在他的仆人里边。但只要你们在争吵，让一个人带着恩赐起来，那我不在乎。那为什么我离开我的浸信会教会去神召会呢？为什么我去一位论或神的会呢？弟兄，我拥有的每一个小的影响都要放在那个组织上，我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站在破口说我们是弟兄。忘掉你的传统，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聚在一起。如果你不能像那样彼此相爱，你的经历就有问题了，你不是凭着情感得救。你纳闷为什么这一切虚假的事在你们的教会里兴起，人们模仿事情是导致这件事的原因。教会渴望爱，但你不能聚在一起，要聚集在基督耶稣里，神必赐给你们真实无伪的信心。神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这么做了，耶稣领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变相山，神将儿子的名分赐给他自己的儿子，圣经说神荫庇了他。那使徒们看见了主穿着一件普通的袍子，但在变相山上，圣灵在三个见证人面前降临，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定准。耶稣领了彼得、雅各和约翰，盼望信心和爱，领着三个见证人到山上，神在那里荫庇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圣灵，圣经说他的衣服像烈日放光，神给了儿子穿上袍子，儿子的名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应验旧约要求的每一个律法。阿们。那是今天下午传道站在这讲台上，在神能以儿子的名分差遣教会出去之前，你们必须要聚集在圣灵里，在永生神的大能里。愿神赐给这个重生的教会儿子的名分进入神的家庭，愿神的这个教会站起来在大旗下行进。阿们。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爱你，求你把我们带进你的看顾中。神啊，这里这个可爱的小教会，哦，我看到他们分散在各处，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啊，他们是重生的儿女，全心爱你，父爱某个方式抓住他们的心。愿对神老师的饥渴在凤凰城全地爆发，直到有一个复兴从南部山区席卷到北部山区，从东席卷到西，这个山谷被神的荣耀和大能照亮。每个教会聚在一起，如同一期结束里枯干的骸骨，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出去时，愿筋肉和皮长在教会上。阿们。一直到今晚，愿神祝福你们，为你们在这里感谢主。